赖清德公布两大国安行动，中印再起冲弹，重庆李文凤狱中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未停，海底光纤遭破坏事件频发，美推法案因应，美启动金矿竞赛，太空拦截网正式开跑，军工高层刘卫东落马，税媒揭中共清洗内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6号，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记者会，直指北京当局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试图以武逼统，以武逼降，最终并吞台湾。中共突然宣布其军队明年换发预备役人员证，建构军事秒级动员体系，威胁台海。赖清德指出，中共除了以军力威吓，亦同步对台发动法律战、心理战与舆论战，强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渗透统战并制造政治分化，试图将自由的民主台湾锁入威权的中国台湾框架，以服务其称霸印太的战略目标。为此，他宣布两大行动方案，第一行动是坚定主权，构建民主防御机制，政府将落实17项国安策略，包括反渗透、反假信息、跨境镇压受害者保护及公民防御教育等，并透过政策宣示、立法院决议与民间合作，凝聚社会共识，反制中共以行政与法律手段侵蚀台湾主权。第二行动是加强国防韧性，打造不对称战量，未来八年将投入1.25兆元特别预算，构建台湾之盾，涵盖分层防空、高感知拦截系统、无人机与 AI 决策等能力，同时推动自主国防与产业升级，并与盟国合作打造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强调，面对侵略屈服只会换来奴役，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他呼吁2300万人民团结，守护台湾的民主未来。美国国会议员麦考麦克表示，美国在与那些自愿投入自身防卫、加强自我韧性的伙伴并肩时最为强大，而台湾正展现出真正的领导力。美国参议员威克表示，赖总统提出新增国防特别预算，显示台湾是可靠而坚定的伙伴，具备意愿与能力共同承担压制区域侵略的责任。他呼吁台湾立法院与赖政府跨党合作，尽速完成特别预算立法，以展现各方在有关台湾防卫的紧迫议题上能够各自分歧，团结一致。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本台表示，赖清德的方向是很明显的，同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战略构想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台湾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军事国防，用更强大的吓阻能力来去拦截解放军轻易的或者是肆意的想要用侵略台湾或用威吓的方式将台湾的主权被中共抹杀了。台湾内部里面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声音一直去帮中共去粉饰，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破坏我们的国防。所以在民进党政府角度来讲，他要加强自己的论述能力。同日，中共官媒报道显示，全军将自2026年3月1号起换发具晶片防伪功能的新版中共军队预备役人员证，新证将内商为一识别编码，可以大幅缩短战时身份确认与召集流程，从几日压缩至几个钟头。党媒要求各级单位严密组织，确保落实。改革意味预备役力量全面纳入战区联合作战链，后备动员进入最后一里路。军事专家指出，新制度显示中共加强全民动员、迅速转入的实战能力，加上年度演习大幅增加，均与其2027年武统台湾目标一致。26号，日本政府在内阁答辩书中再次强调，高市的讲法并未偏离日本一贯涉台立场，无需撤回。 叶耀元认为，日本和美国在战略上面都是认定台海的和平是不能够被打破的。过去美国讲这个话，中共不敢做什么，日本讲这个话，中共就扎扎跳。他不希望说有个骨牌效应，就是被所谓的美国的包围性被防堵起来。随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叫嚣，要日本停止干涉台湾问题等。北京先前已祭出旅游警示，终止中日韩会议，并扬言采取经济反制。26号，日本惠玉大厂 TOTO 宣布将关闭上海与北京两座工厂，影响约2000名员工。 TOTO 表示将中国产能削减约 40%。 日本经产省宣布将12类半导体核心材料纳入出口管制，包括高端 ARF 与 EUV 黑钢胶，共42家中国晶片企业列入审查名单。日本钢黑胶全球市占率约 95%， 中国依赖度超60%。 EUV 钢黑胶更近乎全数依赖入口。多家日企对中国晶圆厂采行逐案审批、延迟交付等措施，被视为软断供。分析指出，中国28nm 以上产能可以维持运作，但是7nm 以下先进制程面临量率与材料缺口压力，库存预估只能支撑3到6个月。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之际，中印关系之间亦再度绷紧。出生在印度阿鲁纳克尔邦的英籍华人唐多克，近日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被中共移民官以其护照标示阿鲁纳克尔邦为由拒绝入境，并遭扣留近18个钟。中方甚至声称他是中国人，应该申请中国护照。最终在印度驻上海领事馆介入后，他被迫改道前往泰国。毛宁坚称相关处置依法合规，阿鲁纳克尔邦是中国领土，不承认是印度的。印度外交部立即提出抗议，强调该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鲁纳克尔邦首席部长更批评事件是侮辱印度主权。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没有了好油好水照样跑不起。手脚冰冷，没有精神，容易累，就是提醒你应该入油了。补气18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一年，给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近日据名为网披露，重庆合川区64岁法轮功学员李文凤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长期折磨，已在今年约2-3月间被迫害离世。李文凤因坚持修炼，不愿转化，写下放弃信仰的保证，多次遭狱警和包夹犯人辱骂、体罚与精神折磨，曾被强迫长时间站立，不俾瞓觉，仲被迫观看攻击法轮功的洗脑片，身心压力极大。有知情者说，李文凤是因为不转化遭到监狱的非人折磨而去世的。在他离世后，一个被狱警指使的犯人恶狠狠地对抵制转化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说，不听话就好像李文凤一样企一晚不准睡觉。他本有一个幸福的家，被迫害后丈夫和个女儿亦被株连，家人经常接到骚扰的电话，承受到极限。自2021年8月，他的养老金全部被剥夺， 仅存入工资卡的3000元人民币亦被扣除，他身无分文，生活极其艰难，中共欠下无数人命，同时一些最早的迫害者亦已被捉。时评人王友群25号在第几元专栏中举例，好像李东生这样的血债帮人物，当年对法轮功学员落手极狠，现在自己被关入深牢大狱，某种程度上是现世报。李东生以前是公安部副部长，亦是中共610办公室的副组长，这个610办公室是专门打压法轮功的机构，他还曾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宣部工作，主导很多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活动，好似2001年轰动一时的天安门自焚案，亦被指是李东生主导制作的假新闻，目的是要社会大众对法轮功产生误解和恐惧。不止这，李东生还被控参与了很多严重的人权迫害，包括设立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甚至传出活摘器官的指控。尽管这些罪行从未公开审理，他却在2016年因为贪污腐败被判重刑，很多人认为这个只是中共内部斗争的结果，真正的罪行反而没有被追究。王友群认为，中共内部以贪腐之名处理这些人，表面是反腐，实际上是掩盖更大的反人类罪行，将迫害信仰群体的责任轻轻大过。在他看来，真正的清算应该是针对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本身，以及参与者在国际法上的刑事责任。追查国际等团体指出，重庆女子监狱早已有多起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遭到虐待丧生的案例，李文凤只是最新的一个。网友群评论认为，这种一边关血债帮一边继续迫害法轮功的现状，讲明中共体制并没有真正反省，亦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只是将部分旧人清理出局，维持政权稳定。美国国会议员礼拜一24号因波罗的海与台湾海峡等地海难破坏事件频繁，提出两党法案，2025年战略海底电缆法，加强美国在全球海底光纤电缆安全铺设与维修事务中的参与，并要求总统对故意破坏电缆者实施制裁。法案由珍妮沙恩与约翰巴拉索提出，要求政府加强参与国际组织，并要求国务院投入更多资源，以促进美国的安全与战略利益。沙恩表示，海底光纤电缆是连接全球网络的主要通道，是战略性重要基础设施。过去一年，波罗的海和台湾海峡等地电缆被切断事件频繁，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威胁。巴拉索说，海底光纤电缆是国际通讯的生命线，中国、俄罗斯等对手视其为攻击目标，企图破坏台湾及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盟友的通讯管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共在台湾周边、南海、东海进行军事挑衅，并威胁邻近台湾及波罗的海的海底通讯电缆。法案主要包括加强与盟友合作，要求国务院聘任专业人员推进安全与修复，加强美国在国际电缆保护委员会中的参与，总统将制裁故意破坏电缆的外国人士，并设立跨部门委员会制定策略，通报威胁，协助私营业者防范攻击。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提这个法案的原因有：第一，海底光纤电缆是国际通讯的生命线，涵盖网络连接、金融交易及军事协调等关键领域，保持安全稳健运作非常重要。第二，近年来中共、俄罗斯等国正将海底光纤作为攻击目标，持续通过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地区及全球制造威胁，在台湾周边、南海、东海进行军事挑衅，破坏台湾、欧洲和中东盟友的通讯管道。美国不能够等闲视之。第三， 加强美国政府在全球海底光纤电缆的安全、铺设、维修等事务中的参与，包括要求总统对故意破坏电缆者实施制裁，加强国际协调，并应对这些不断演变的威胁。近期美国太空军已向多家国防承包商发出约六份小型金穹计划合约，启动天基导弹拦截系统的原型竞争，为未来价值几百亿美元的生产合约奠定基础。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获选企业包括洛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安道里尔公司等企业，合约内容涵盖天基拦截器、火控站与其他设备的设计原型。太空军证实已发包，但因金额低于900万美元，未公开承包商名单。内部简报显示，拦截器原型合约约为每份12万美元，而太空军已向洛斯罗普和安道里尔提供总额约1000万美元的研制合约，之前未被曝光。政府原要求开发四类拦截器以应对不同威胁，但是第三位消息人士说可能整合为三类。为了加速技术突破，五国大楼设置奖金池竞赛制度，其中最大规模的 3.4 亿美元将颁给完成在轨测试的企业，第一名 1.25 亿美元，第五名仍可获 4,000 万美元。最终生产合同的年度价值估计将达18亿至34亿美元。金穹计划是川普第二任期的核心国防专案，目的是建立由轨道拦截器构成的全域防御网，意在导弹进入太空阶段即予以击毁，因应中俄高超音速武器的快速发展。业界估算要打造一个可预测的拦截器原型，成本可能高达2亿到20亿美元，意味竞争将相当激烈。这次小型合约则被视为通往未来主合约的关键起跑点。天基拦截技术代表美国导弹防御的新方向，相较于地面与海基系统，轨道拦截器能更早锁定与拦截目标，被视为提升反导弹能力的关键一步。近日中共军工体系又有高层出事，中共兵器装备集团前副总经理刘卫东被正式批捕并提起公诉，罪名是受贿，金额特别巨大。刘卫东曾是东风汽车、神龙汽车等大企业担任高层，后来更升到兵器装备集团的副总经理，是军工体系的关键人物。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主要从事军工装备研发、设计、制造，该集团成立在1999年7月1号，是中共十大军工企业之一，现为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央企。今年7月底，刘卫东被双开，官方通报指其靠企食企，大肆收钱敛财。近两年中共军工企业高层频频出事，刘卫东的上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董事长许宪平近段时间亦离奇隐身，被猜测已出事。外界一直关注中共持续不断的反腐，瑞士媒体新苏黎世报发表客座评论指出，中共根本不是单纯的反腐，而是清洗，意思是习近平对体制内根本没有安全感，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所以透过不断反腐清洗潜在对手，巩固权力。从2012年到现在，中共整体被查处的人数超过500万，这个规模不是一般扫黑打贪可以解释的。特别是近几年军工和火箭军系统一波波人被查被换，显示军中高层亦进入整肃重灾区，但是这种用人方式有问题，很多专业的军事或技术人才被换成政治上可靠的亲信，结果就是能力不一定强，但听话最重要。久而久之，上面只想听好消息，底下的层亦只敢报喜不报忧，决策失误风险反而更大。评论认为，中共每一轮清洗运动都会加深党内高层的互相不信任，亦可能将昔日的忠臣逼成敌人， 从毛泽东到史大林，无数史料都证明，一人独裁必将滋生偏执和猜忌。事到如今，习近平可能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盟友，哪个是敌人。已经72岁的习近平现在感到四面楚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